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的脆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日。2020年8月，12名香港人搭船打算偷渡前往台湾，遭到广东海警截获，并扣押在深圳盐田。12月30日，其中10人被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判处7个月至3年不等的刑期。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深圳法院，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10名港人。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共对12位港人的迫害，其中2位港人还未成年，这再次暴露了中共的野蛮行径，公然无视其签署的国际条约，并蔑视香港人民的权利。12月18号，蓬佩奥曾发推文说，被送中的12名港人的所谓罪行，只是为了逃避暴政，中共今天正将香港变成往昔的东柏林，极力阻挠民众前往其他地方寻求自由。蓬佩奥指称中共是个脆弱的专政政权，害怕自己的人民，此言可谓点中了中共的命门。回顾中共暴政的历史，其中无不掩藏着中共内在的脆弱，他维持政权的一贯手段就是通过不停息的所谓政治运动，让人民顺从独裁者的意志，而最令人发指的对普通百姓的人权践踏，莫过于中共不择手段的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随后弘扬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3600多项。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教导人们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现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国际社会公开发行。2018年3月64岁的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王任全，因携带一本《转法轮》乘坐高铁，遭到车站的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1年4个月。同年3月24号，81岁的叶荣贵等4位老太太在一起读《转法轮》时，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4位老人被强制送到洗脑班。叶荣贵被非法判刑4年，汪香芝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房小桃被非法判刑3年，孟德秀被非法判刑2年，均被勒索罚款3000至4000元。法轮功学员持有法轮功书籍完全合法，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共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2011年3月1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其中第99条和第100条，废止了江泽民集团在1999年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明确了《转法轮》是官方认证的合法书籍。人们在一起阅读这本修身养性的书籍，竟成为莫须有的罪证，而遭到关押、判刑等迫害，连耄耋老人、古稀之年的长者也不放过。这是21世纪的天方夜谭，却活生生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上演着。而且不仅老人读书被定罪，幼儿也无法幸免。2020年9月6号，湖北省麻城市幼儿园开学当天，原在这里任教的陶腊怀老师的孙子，高兴地按照幼儿园的通知来到小七班。园长余力在中共政法委610办公室的压力下，以奶奶陶腊怀与妈妈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为理由，禁止这名4岁幼儿入园就读。71岁的陶腊怀曾在麻城市幼儿园担任教师33年，陶腊怀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痛全都消失，20多年来身体健康，他为人正直，善待他人，这样一位好老师， 就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两次被关进洗脑班长达60多天，还遭中共使出株连手段，导致陶腊怀老人那无辜的孙子被取消入幼儿园的资格。此等离谱怪事，于情不通，于理不容，于法无据。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全社会的，不论男女老幼。不仅如此，中共将迫害也延伸到了海外。2020年初，超过40名选手与15名教练、经理组成的中国滑雪代表队前往挪威梅罗克进行滑雪训练。中国滑雪队要求当地一座图书馆下架法轮功书籍，遭到馆方以侵犯言论自由为由强烈拒绝。中国代表队说，如果任何滑雪队员被抓到看这些书，他们担心会有被送到中国集中营或监狱的风险。在自由社会的国度里，图书馆是汲取新知、开卷有益的场所，而被中共洗脑与谎言荼毒的中国滑雪代表队竟然要求另一国家的图书馆下架法轮功书籍，理由只是担心看这些书之后，他日会有被送到集中营或监狱的危险。虽然荒唐可笑，足以证明中共是多么畏惧法轮功，妄图将迫害延伸到自由世界。自1999年7月20号至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超过21年。2020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之际，来自35个国家的900多位政治家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有26位瑞典政要，包括24位国会议员和2位省市议员联署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侵犯人权与残酷迫害。瑞典政要们的正义之举令中共惊恐惧怕，其后这些参与声援法轮功的政要，包括欧盟议员戴维莱加、瑞典国会议员尼古拉斯马尔姆伯格与国会议员洛塔约翰逊弗纳尔维，都收到了中国驻瑞典大使发来的邮件，内容是诋毁法轮功并恐吓威胁他们的声誉。此事引来瑞典各界对中共这种战狼外交的不满，他们皆表示中共的恐吓和威胁反而让他们更加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深感支持中国人权的紧迫性。瑞典政治家都表示不会被恐吓威胁而吓倒或晋升，会继续捍卫人权，捍卫法轮功的权利。中共大使无耻地要求面谈，被这些瑞典政要断然拒绝。议员们表示见面没有任何意义，瑞典不欢迎这样的大使。这起荒谬绝伦且贻笑大方的事件，恰恰凸显了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不仅扼杀信仰自由，罔顾基本人权，还将迫害输出海外，侵犯普世价值，让西方民众也成为受害者。中共的流氓外交行径不仅自曝丑恶，也没有任何底线。去年9月2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威斯康星州议会演讲，提到该州参议院议长罗杰·罗斯曾向当地英文媒体《威斯康星考察家》披露的一件事。中共驻芝加哥总领事给罗斯写信，要求州议会提出决议案来赞扬中共抗议，称中共为全球赢得宝贵抗议时间等。结果参议院议长罗斯大为震惊，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更在回复信中直接回怼中共领事馆脑残。罗斯议长起草了新的决议案，说认清中共在武汉肺炎上蓄意有目的地误导了世界，我们坚决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谴责中共的行为。中共对内对外的倒行逆施，令自由社会的人们 常常感到不可思议。而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社论更明确指出，中共是披着人皮的共产邪灵，中共的战狼面目狰狞，看似凶残张狂，其实是只色厉内荏的脆弱纸老虎，突然虚张声势而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共才是世界动荡的祸源。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国际政体自由联盟，以对抗中共的威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写下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人们在经历了2020的惊恐不安之后，内心都在盼望能够避祸就福。物极必反，乱极将至，善良的人们都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人间正义必将会彰显。
请听时事评论，假如川普任中国总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日。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假如川普任中国总统会怎样？当然，这只是一个假想，因为中国现在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人民还没有真正的选举权，也就不会有总统。我们不妨来个大胆假设，让川普当中国总统，按他在美国的施政方略来治理中国，结果会怎样呢？一、中国优先。美国优先是川普2016年竞选时阐述的一个重要理念，川普把它作为实现使美国再度伟大这一目标的原则。如果在中国，川普提出中国优先，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不然你会被人指责为不爱国。二、抽干中南海沼泽。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川普提出抽干华盛顿沼泽，川普以此深深地赢得了广大美国人民的拥戴。华盛顿沼泽就是美国已经形成的腐败的官僚体系，也就是所谓的深层政府，包括政客、媒体、大型科技公司、商人及某些组织等，他们组成了华府利益共生体，利用手中权力掏空美国，为他们自己谋利，像沼泽一样肮脏，导致美国的国力每况愈下。美国的政商黑势力盘根错节，川普用了3年多的时间仍没抽干净，沼泽里的生物还经常给川普使绊子。在美国，深层政府与国外势力中共的内外勾结与操控下，这次美国大选出现了全面系统的举世震惊的大规模作弊，足见深层政府之邪性。中南海沼泽比之华盛顿沼泽则更深更烂，中国现在被控制在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等人手里，他们形成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这个沼泽深不可测。单就官员这一方面而言，中共的官员数量非常庞大，用十羊九牧来形容毫不为过。官员们仅每年的三公消费就是几千亿元，再加上他们的巨额挥霍、浪费和贪腐，每年造成的国库亏损都达到上万亿元。至于说中南海沼泽生物的其他恶行，如迫害善良民众、掩盖疫情真相、操控媒体、欺骗世人等等，不一而足。抽干中南海沼泽，川普肩上的这副担子该有多重？他若真抽干了中南海沼泽，一定会赢得亿万中国人民的拥戴。三、减税降费。美国的金融、高科技和高端服务产业从全球化中获利，但导致制造业外流，造成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两极分化加剧等。川普上任后，缩减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大力减税降费，并采取多个举措振兴美国制造业。这类政策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历史上哪个帝王实行了此类政策，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王朝的盛世和中兴。 2017年，川普基本上将企业税由 35% 锐减至 21%， 个人所得税也大幅减轻，企业和家庭都得到了实惠。因为减税，海外制造业回迁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就业率，两三年内增加了70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在疫情前只有 3.5%， 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低。2020年第三季度 GDP 增长 33.1%， 实属历史罕见。川普的政绩非常明显，制造业回流对振兴美国中产阶级、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和税基等有显著作用。川普制造的这种繁荣不是空心化的繁荣，不是建立在互联网和金融业上的泡沫化的繁荣，而是坚实且稳定的繁荣。中共的税费是世界上最高的，现今世界上收费的公路大部分在中国。中国的税费种类多如牛毛，而且高得吓人，单单一个高房价就压垮了许多企业和亿万房奴。房子从审批、购地、办各种证件、交各种税费，层层盘剥到最后，购房者不知要付多少税和费，老百姓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与税费太多太高有直接关系，追根究底是中共权贵搜刮造成的。川普如果在中国像在美国这样减税降费，老百姓一定会放鞭炮庆祝。四、退群。川普上任后退出了许多国际组织，中国人称其为退群。那么他是不是无原则乱退群呢？当然不是的，川普退出的都是一些被共产主义邪恶意识形态严重渗透的群组，例如美国是付给世卫组织分子钱最多的国家，但世卫组织却受中共操纵，帮助中共隐瞒武汉疫情真相，这使美国和世界各国深受其害。川普毅然退出世卫组织。为抵制联合国的一些亲共组织对美国的侵蚀，川普也退出了这类组织。不当冤大头，不白花纳税人的钱，替人民负责，替国家负责，这是川普精明与正义的体现。反观中共，连年满世界的大撒币，朝鲜、厄瓜多尔、希腊、巴拿马、委内瑞拉，喂出了一个个贪得无厌的白眼狼，用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国外买领袖们潇洒的脸面，这与满清的梁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有何不同？川普若当中国总统，定会杜绝大撒币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把这数千亿的钱用于改善民生，这难道不好吗？五、重拾信仰，回归传统。看过川普1988年采访视频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川普是一个真正具有美国传统精神的美国人，他不服输，但遵守法律和规则，维护美国传统文化，信神重德。川普有句名言，我们不崇拜政府，崇拜神。而且川普注重家庭伦理，保护人权，反对政府权威等，对民主党鼓吹的吸毒、性乱等川普深恶痛绝，对民主党主张的大政府、小社会、高税收、高福利，本质是共产主义合法抢劫的那一套，川普也十分反感。他曾经说过，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重建信仰，回归传统，让社会安定有序发展，川普实质上维护的是每一个美国人的利益。中国更需要川普这样的总统。几十年来，中共系统地用马列的无神论、进化论、斗争邪说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祖先的仁义礼智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的假恶报。人们现在作恶不怕报应，也没有底线，国家千疮百孔。神州大地什么时候开始信神？中华民族什么时候才开始复兴？所以我想，了解了真相后，中国人应该呼唤川普总统搞民主、民生、民享呢？还是应该拥戴中共党集权的党魁割韭菜呢？本人只是打个比方，借个话题说说而已，本人更无心问政， 谈的只是世道人情。